亲爱的执事们，
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新思铎接受了圣化、训导、领导三种使命。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
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的更密切与他结合，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
靠天主的助佑，我愿意。
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这个节目。在上次的时间里，我们邀请的是一位从事堂区牧领工作的周神父。在堂区的工作中，他特别重视和会长在福传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信任会长，也和会长合作，共同推展出福传事业。今天我们再度邀请他在节目中分享他的思铎生活。神父您好。上次您提到堂区的状况，而现在您可以说一说在堂区工作上要如何以更开放的心胸并发挥创意做好本堂的工作呢？
一些教委人证明我们的教会不是保守的，是开放的，欢迎所有的人进来看一看，这是也给他这种感觉。另外就是我们在堂外头呢，一些免费书箱，一些免费的书放在里面。因为什么？有些这个中国人嘛，有些家族观念很重，尤其是无神论教育，可以说是人们还是对于有信仰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看法啊，特殊的看法。有些人想接受信仰啊，想了解信仰，但是有的时候他不敢走进教会来，还是所以是通过这种方式。有的时候在外面放上一个，那你有人没人的时候，你就可以拿一本书去看。哎，我想这些书像确实这个里面的书，这个人们拿走的非常多，也非常快。有的时候你看不到，可能第二天早晨就没了。他们拿去也是看嘛，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
目前在本地区，天主教友仍算是少数，而且一直存在无神论的论点。但因快速变化的社会里，您觉得如何推展福传工作？这上面有什么挑战呢？
一个是从今天的我作为一个神父来说，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自己还不能，自己就不是很开放。其实有的时候外教人他是愿意了解教会，还是愿意了解对于接触神父，也不是说把神父看成一种另类的人，也不是，有的时候自己跟他们接触的就是说好像还是有一点隔阂一样，跳不到他们当中去，走不到他们当中去。这是一个是不能跟他们主动的去交朋友。神父思想不是很开，还是有一些障碍。再一个是教友本身这一方面，就是他们因为可以说中国的教会是在多灾当中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是始终就是常常受到迫害，尤其是文革那么是咱们教会内部的人非常保守了，就是把自己圈起来，现在我信我的就行了，所以说跟外教人没有来往。那么许多外教人呢，他也是因为不了解教会，所以把这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就当成一种很另类的人，好像跟这个迷信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说，今天这种变化已经很大了，外教人也不说把这些信仰跟迷信开的划等号，也不是买卖，他也澄清这些问题了，也是，所以说形成两个阵营还是。所以现在关键就是怎么让教友改变他们的这种保守这种意识，然后让他们真正能够开放出来，真正把信仰介绍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还是基督教为什么传那么快？有一次基督教有的教友说，那么你基督教传那么快，我问他们，他们说人家的规矩诫命事情很少，咱们太多，是。 其实我觉得还关键还没在这里啊，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咱们教友从深处到教友这种复差意识不高，还是复差意识不高。我常说，假如说现在有100个基督徒，他可能有70个人传教，但是我想你说现在有100个有1000个天主教徒，能找出70个传教的人来吗？你不见得能找出来。所以说你从传教的人数上你都占了非常大的下风了已经了，你怎么说有他们发的快呢？就是所以说最大的挑战现在都是怎么改变自己跟教育的付出的这种被动，怎么能够积极的改变这种提高这种付出的意识。我想如果改变了，那么我想天主教会在中国还是大有希望。
也或许在这个经济发展快速的状况之下，使许多价值观丢失了，这肯定会影响教友的生活。在你认为堂区中是否也有这些现象呢？
确实现在可以说从开放到现在大概将近30年的时间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可以说翻天覆地的变化，确确实实是这种变化对于教育的信仰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也有很大的挑战。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离婚率，我觉得在教育当中也在呈上升趋势，再就是对这个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也很大。比如说在这个堕胎这一方面，对这件事情也开始提出一些疑问。家庭、婚姻、生育啊这一方面，可以说都对传统的教会道理提出了一些，他们开始在怀疑，也提出一些疑问，也提出一些方法。你比如说他们对于离婚这一方面，可能他们现在的要求好像是，如果没有感情在一块干什么还不予离了呢？自己找自己都不更好吗？再说这个堕胎这一方面也是一样，他们也在好像跟社会上有点一样了，地球就这么大，人越来越多，怎么办啊？所以说他也在考虑这些事情嘛。所以说这是对信仰、对教育的信仰以及他的伦理生活的影响也是很大，这是一些挑战还是。
那么比方遇到这种离婚的问题，婚姻、家庭、生活在多方面产生问题时，您怎么协助他们面对这些困难呢？
你比如说对这个婚姻这一方面感情有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可能找神父来再谈这些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我都给他们讲，不光是讲婚姻是天主结合的不能拆散，我想还不是从这一方面去讲最主要的是说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再一个就是什么是爱。其实今天的人呢，我想尤其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后，现在大陆的人、中国的人活得越来越自私，还是以自己为中心，总是想让别人听自己的，都在让爱，但是真正爱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并不是很清楚。假如说你问他，你喜欢别人爱你吗？他喜欢。你喜欢付出爱吗？他也喜欢。但是爱是什么他又不知道。其实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对爱解释的已经很清楚了，是吧？还内涵很丰富。爱跟宽恕可以画等号，爱跟包容可以画等号，但是现在人们讲爱但是不宽恕，人们讲爱不知道，不愿做奉献。其实没有这些东西，爱它是一个空壳，是吧？也没有东西。所以说这还是给他们讲真正的爱是什么慢慢去转变，通过婚前辅导啊，通过婚后的陪伴啊，去把教会的这种对婚姻的看法，是吧？真正幸福婚姻的特质是什么会讲给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慢慢的去改变他们那种自私的那种心态想办法也能够接受生活当中一些挑战，一些十字架通过婚前辅导、婚后陪伴，反正也能解决一些问题。
以目前趋势来看，现在农村许多教友必须到城里打工，他们也会碰到许多的诱惑。而您如何帮助这些在出外打工的教友们的信仰生活呢？
这种危险是有的，还是有的。我常常听到在出外打工回来，一年出去一年打工，回来之后找什么办圣工，可能他们 拜的圣公大概就是没有念早晚课，主日没有罢工，是没有锦堂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些对他们的一些影响嘛，一些影响。所以说现在针对这种情况，我想我们也是应该怎样让教友把他的信仰从家庭带到社会上，从教堂带到他的工作的场所、学习的地方去，也就是让信仰怎么想办法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你比如说祈祷这一方面，如果你今天要求一个人必须早晨晚上进堂，或者 以这个为衡量一个教友热心不热心的话，我想现在也不现实，已经不现实。而且确确实实有很多的人，他就是早晨不可能到堂里头去，比如上学的，比如说上班的，这个。所以说怎么让他把信仰把祈祷带进生活，我觉得这是咱们应该想办法加强的一个工作，就是让教友不仅仅在堂里头会祈祷，在外面同样也会祈祷，不仅在堂里头会听道理，更会在社会上去做一个好人，做好的事情。
那么除了堂区的工作，我们再谈谈在中国天主教未来的发展的状况，您认为呢？
总体上我觉得就是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不光有潜力，而且有希望，有很大的希望。假如说我们首先从我们教会的神职界这一方面真正的加强自己的领袖啊，真正的能够接受反而一些精神，真正活出基督的那种精神来，我觉得教会在今天的发展一定是有希望。现在的问题是神父年轻化，但是我发现就是我们年轻一点神父好像没有什么没有根似的，还是就是说没有什么没有定位，还是这一方面。因为在今天中国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教友还是看着神父怎么做，是吧？还是看着神父。神父如果你积极的话，能够活出那种超性精神、基督的那种精神来，让教友们能够看到基督还在他们当中，耶稣还在他们当中的话，他们非常有信心、非常有信心的。
以这样的状况来说，神父必须在福传及教会发展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说呢，现在天主教会现在发的一个仗呢，还是神职界这一方面啊，怎么想办法提高神校自身的这种素质啊，福传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这是一个要想着真正发展，首先得从这一方面去改变。不过神父的神校还是从修院要开始的，从修院要开始。我家的现在修院的这个有的说这些制度嘛的，特别在神校这一方面还是下的力量还是不够，所以说有些有的时候生出身份来以后，我发现很容易他们就适应了社会了，这种适应就是说挂上引号的适应了，就是很容易的适应社会。但是你发现就是太浮躁，还是就是有一次一个修士问我，就是说身份的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当时我也没回答出来，但是你过了有点时间，我突然就说了一句话，我想也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我个人的经验，就如同白度路说你是摩西亚，永生天主之子一样，实际上可能不是我说，我说神父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工作，那就是首先跟耶稣建立关系，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一辈子的事情。我想为什么这样说，有很多的时候可能你做你知道你是什么，可能比你做什么还重要。有句话说，有的人做了很多天主的工作，但是呢却没做天主的人，所以说还得回到根儿上去，那就是你要跟耶稣建立好关系。当你真正把这种关系建立好了之后， 我觉得耶稣的精神就会在你身上出现。其实斯多的生活是什么？就是怎么延续耶稣的生活，怎么让耶稣在今天的人群当中接着你临显其中啊？是咱要做的这一点呢，就是要跟耶稣保持好关系。我觉得这是首先提高身份的素质，然后就是想办法去让教友再慕道，很重要的真正提高教友的这种素质。因为教友都是继承来的信仰，许多都是，尤其是我们这个教区都是这样，继承来的信仰就是自己不是很明白，就是当那一个传家宝传过来了，反正我放在那儿就行了，但是自己认识并不多。所以是让教友怎么把信仰变成自己的东西，很宝贵的东西。当他能变成自己的东西，觉得很珍贵的时候，我想他就会拿着去生活，他就会愿意去跟人去讲。当教友都能这样做的时候，那么当然中国的教会、天主教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一定会大有前途的。啊，刚才谈的就是说身负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我们说跟耶稣建立关系。我觉得圣召，什么的圣召，不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职业，也不单单是一种理想，它是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就是跟耶稣在一起的生活，通过你跟耶稣在一起生活，然后让耶稣的血液，让耶稣的细胞，让耶稣的精神能够从你身上能够流溢出来，流溢出来。所以要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在下面传教的神父，应该有意识的，有意识主动的去做好弥撒，去行好每一件圣事。其实咱们叫有意识的，就是你知道你在代表什么。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说在机械的完成一些一套程序，而是耶稣跟你在一起，耶稣要接着你做这些事情。所以当你有这种意识的时候，我觉得你自然而然的生活就非常的鲜活啊，有一些就是会多样化的，多样化的。我觉得反正我觉得15年的这个多职生活，我觉得不机械，我感觉不是不这么机械的，还是就是说你做好每一件事情，有意识的做好每一件事情。福音每天不同的福音内容非常丰富，所以说怎么会机械，你也不会机械，是吧？行圣事也是一样，你每一次去送圣体，每一次去为孩子灵洗，每一次去看顾病人的话，那么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要有意识地去做这些事情。
是的，让信仰变成自己的东西，好好运用脑中里面的观念，活出鲜明的意义来。非常谢谢神父做好了榜样，也鼓励所有的教友。我们可以感受神父是一个以开放心胸和教友及神职人员合作的现代牧人，同时也看到教友在信仰生活受到相当大的挑战，以及教会的发展同样也是受到挑战。希望我们共同以祈祷和实际的行动参与和神父的合作，共同为福传事业来效力。非常谢谢神父，希望您下周与我们共同收听思铎甘苦谈。
仁慈的天主圣父，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拓展你的牧场，召唤更多的喂养，找回迷途的羔羊，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来世欢聚天庭。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Thank you.